下到溪流矶，然后从那里坐船到居比路，居比路就是一个地中海里面一个岛这样。然后呢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讲神的道，也有就是约翰也叫马可的做他们的帮手。后来呢他们在那边传了福音之后，就离开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在那边又聚会。然后散会之后呢当时的犹太人和近前的近犹太教的人，就是外国人，他们愿意进到犹太教的人呢，就是有很多跟从了保罗和巴拿巴的。二人就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守在神的恩中。啊，那后来也经历种种的艰难，然后被当地的人迫害。后来呢，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就离开了那边，然后门徒们留下来呢，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就到了一个叫在以哥念的地方呢，同进犹太人的会堂，然后结果在那边呢又被迫害。后来这个使徒们保罗跟巴拿巴知道呢，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市，到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对那城的城传了福音呢，是好多人做了门徒，就回到路斯德，就是以念、安提阿。兼顾他们开始去在那个各个地方建立门徒、建立教会他们的需要，这样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二人在各教会中设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就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就是差派他们最开始那个安提阿的城市。到了那边到了那边的聚会，就述说了神借他们一切所行的事并神在外邦人当中是怎么开了信道的门。他们两个人呢就在安提阿的教会跟门徒们做了许多的日，就大概是总结了13章跟14章两章的这个内容。好，下面一段我们一起来念，对不起，这个有一段被卡掉了，我们一起来念。田里，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OK， 这一段话如果大家能够记着的话，鼓励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因为对我帮助很大。然后我发觉，就他真的就是在描述。在这个时代，圣灵在各地方的工作，它就像这个小芥菜种一样，它的地方不断的，你隔那么一两年再去看的时候，它就长了一块。OK，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我，就在座的我，每个人，我家和我的教会有一个目的。OK， 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的向你感恩，你设立这样的教会，让众弟兄姐妹能够聚在一起，能够共同来追求，愿意你在过去这半年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是怎么样圣灵在天天的带领我们。今天早晨你圣灵更大有力的来在我们众人中运行，让我们的心完全的被你来得着，让我们全家全人被你来得着，让你的心意得满足，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追求。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OK， 这个我们过去这一个连续两个周末吧，就是两个周末前，我们是在格罗亚塔，我们有这个退休会，是我有一个故事，这个大家是不是有做这个作业，就是这个就是他请是请这个请大家就是把这个填出来的，我看看找不到了，就这个我自己发觉我回来做了一下，当时来不及做回来做了一下，对我帮助挺大的。 OK， 大家还找得着吧？回家就找不着了。这个我有电子版，你如果希望用电子版直接往上填的话，我发个 email 给我，我可以回给大家回一个。那我这个只是把它，这是秘密不能给大家看，但是还是把它填了一下的这个。但是我发觉对我帮助很大，因为 也是一个整理吧。而且因为我以前整理比较就是大概为着明年再考虑，就为了下一年再考虑，他这个呢是说为着我的下半生，人生下半场在考虑，对吧？我这个 也快半百了，是不是？这个所以说这个还有人生哦，按照摩西的说法，我已经活了超过一半了。但是呢，对，所以当我往后填的时候，我就发觉很有意思。当我从后面再回过来看我现在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对我帮助很大。那后来那个这个是例如好像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 Steve 嘛，当时礼拜六的晚餐吧，很多弟兄姐妹有机会跟他有一些的交流啊，感觉挺不我听弟兄姐妹分享跟他交流感觉挺不错的，就是说我想是一个开始了，就是说在这个学习的路程上面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往前走。那这个呢是同一个主题，因为 you know, 我有一个故事，你带我走天路，这个是在刚过去的这个主日，在周末，在那个Niagara Falls 怎么翻译啊？尼加拉就是纽约州的北部的那边，有很多多伦多就是加拿大的很多的教会，大概五六间，他们带了几十个人，加起来四五十人吧，也来参加这样的。然后呢，也同样的做这个作业 ，OK。然后呢，他们那个时间比较宽松一点，花了一个半小时做这个。然后结果呢很多人发觉不会做不过感谢神，就是说他们挺好学的，就是在礼拜六下午晚上还有礼拜天的到中午就一直在问问题这样，所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鼓励大家能够把这个做一下这样。他这个意思是说过那么几年呢你可以拿出来调一调，过那么几年拿出来调一调这样。 OK好，他是我这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上一个礼拜我听向荣弟兄大概把这个总结了一下，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学期，过去这几个月，四个多月吧，就是一直在学习，也在实践，也在讨论，叫做融入教会的使命。那这个使命把它细分的话呢，又分这些的几个课的部分。所以我如果问大家说大家这学期一直在用的那本小册子，那本书的话，这个写那本册的这个小册子的作者，他的原意，他的 intentional statement 怎么翻译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用了四个月，那本册子，那个作者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重新塑造你我的生活。OK， 别的弟兄姐妹，向荣，你都总结了半天的，你一句话，作者的原意是什么？让我们来认识神对教会的使命，然后呢？通过重塑生活来，就认识神给教会的使命，然后我们要有心来进入到这个使命，通过来什么？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OK， 幸亏你是总结的，他就写在第一页还是第二页上面，就是。整个这个系列整个这本书的前言有个，他就说了，我写这六课的书是为了，就是这是一个目的了。所以说呢，他是说神给了我们基督徒终极目的，终极使命，那就是实现耶稣基督的使命。所以他后面把它细讲了一下，基督正在为勇士建立他的国，我们的任务是在全世界帮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任务还包括遵从神建立他国度的计划，我们从所跟从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得了使命， 但我们不应当仅作为一个个体基督徒来实现这个使命，而是要在一个群体教会中来实现。所以讲的白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就像刚才向荣总结的，就是说神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来实现他的使命啊，而且这个是包括了全球社区个人家庭的策略啊，我们要委身在这个策略里面，可以吗？ OK， 这个整个这个学期我们在干什么，就这个意思啊。就像刚才向荣可能总结的更经典一点，神对教会有一个计划，我们要通过重整我们的个体家庭工作教会的生活来进入到这个计划中，是这个意思吗？ OK， 刚刚及格。OK， 那我呢这开玩笑了，所以呢这个呢我就是把我想大家在过去这个学期里面用各样的方式在学习了。 OK， 有人是参加小组，有人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学，有人是交作业，有人是只是想了想，有人只是写了写，这都我想这个都不是关键，关键就是说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总结性的一句话，这你现在对这句话是不是有认识了，而且有有思考，而且有尾声，这个是关键啊。就是说至于说你有没有交上来作业，或者是平常参加讨论说了什么，这个可能当然也有它的价值在里面，但是可能更根本的问题是说，就像他这个作者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你学这个你使用这个这半年也就是这四五个月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到他后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半年下来达到这个目的没有？ OK， 所以这个是关键。 OK， 就是不管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回顾的话，所以呢我就根据那我能够有的资料，就是大家交上来的部分，所以我把它稍微找了这第一课有弟兄姐妹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谢刚正好来了，你把这个个子高，你把这个稍微把它 turn 一下，你现在知道就是这有点靠右了，这个哦 OK， 那没关系，那是我的问题。 OK， 那这个人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过去一直把《使徒行传》当作历史书在读，从来没有从传福音的策略的角度来思考过《使徒行传》所以更没有想到说觉得在今日教会当学习使用的策略也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这一刻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我开始从这个角度思考之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的基督徒生活很大程度上没有参与在神的计划中，或者更严谨地说，我可能在浑然不觉的状态下在行动上部分地参与这个计划，但是是糊涂的，是完全不明白全局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写，第一课的内容拓宽了我的眼界，仿佛带我从另一个高度来重新理解宣教和使命，看见使命是神在他的计划里呼召我们来承接的，要交到我们手中，是无可推诿的职责。最让我感到兴奋的就是当我知道我领受了使命，按照这个使命在努力的时候呢，我就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还有一个人这么说的，他说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对于神给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非常想搞明白，也非常纠结，因为只要一眼看到这个终点的图画了，再回过头来看现在就清楚了，就好办了，就有落脚点了，就像保罗清楚地领受了神让他揭示那个奥秘和做外邦人使徒的这两条使命，他就很笃定，这个字念笃吧，很笃定地去做了每一件事了。其实我觉得保罗除了其实这两个使命神给我们说的话差不太多是吧？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还多了几句奉父子圣名的给他们等等了，所以呢，但是现在我觉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像一场非常非常长的卷轴，渐渐在我们与他的互动的过程展开。听起来有点像是这个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个开幕式的时候，是不是啊？我没记错吧？那个当时非常的宏伟，就是没记错嘛，对吧？就是整个中国的历史这样被展现出来的。他在一个与我们 我念不清楚了，就是它的定位不是那么单调的，它一步一步的活泼的带领啊，不管现在我们明白多少啊，都可以在一个非常积极的层面上与它互动，然后呢都有神，每个阶段都有神要我们做的事，那按照明白了神在我们每个阶段要我们所做的呢，然后去做，这就是跟大使命接上了的第一课。第二课呢就讲到这个使命在当地有一个人作业里面写到说，现在周五晚上有许多福音朋友来教会吃饭，其中有许多人愿意留下一起查经啊，饭食服侍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辛劳，但是呢虽然身体辛劳，但是心里很受激励啊，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对传福音现大发热心，然后有十来位的福音朋友一起去参加春季退休会啊，然后呢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用各样的方式在关怀，在交流，在带导，在服侍等等。那这个是这个是上礼拜四是吧，这个在 RCD Pond 有个叫National Prayer 圣台带领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个桌子是吧，在那边一起祷告这样。所以就是我们也在社区里面也在努力这样。第三课就营造机会有一个人这么说，他说以前我觉得自己的见证不够，所以不敢去传福音，现在能够放胆传讲神国的道，而且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在真理装备上的不足，从而再回到圣经上去学习。以前不屑于去了解福音朋友们的一些想法和预设，比如进化论，现在能够试着去读一些相关的书来理解这方面，还需要对神的带领和保守有和更多的细致的体会。然后另外一个人讲到说，在应用方面的这学期设计的操练，真正坚持下来的是每周五与福音朋友们一起吃饭，其他的几项操练都没有能够坚持下来下去。第四课为你的信仰辩护这个人这么说，在这个学期的学习中呢，我发现神一直在带领我往持续学习和长进的方向思考，我们信主以后要在社区中有持续的见证，生活方式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我观察周围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家，这种转变多是渐进式的，但只要我们有持续的转变，一段时间之后必能叫人察觉出来，反之若是停滞不前，就给人信主之后也没什么变化的印象，损害了福音的见证。第五课使我们的家成为使命的中心我和配偶开始，这个人这么写道，开始和弟兄姐妹配搭，邀请朋友到我们家来吃饭，关怀他们，交朋友，有机会也和他们交流对信仰的看法，也学习属灵长辈如何将话题和神接起来。这段时间我发觉我和配偶吵架或争吵的次数比以前多很多逗号呀，从前可能半年一次，这最近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大概已经有4到5次了，有些争吵是在讨论主日学作业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生活上的小事，我想神是在试炼我，要炼尽我的一些隐藏的意念，当我开始明白自以为自己的灵命有些长进，在各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很不错 OK， 然后呢神试炼我通过和配偶吵架争论这种很不舒服甚至痛苦的方式，为了让我觉察自己隐藏的意念和自己意念，包括了偏见、论断、骄傲、自卑等很深处的感受，是我必须带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帮助我。难得啊，能够为信仰吵架，而不是为什么叫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吵架。OK， 所以我读了这些，我很感动，就是说，因为你可以知道说，做跟随主是付代价的。OK， 吵架可能就是代价的其中一个体现，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要真正被更新，是需要被抨击的。OK， 需要有，那我自己也是，就是在这些年的过程里面，也是经历很多的挣扎，然后呢，借着这个挣扎，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我顺便提一句，我们全家就是去年的就2016年底的 Christmas， 我们去到外地一个聚会，那路上我们就听了这个，我们全家听了这个，这是英文的，这link 放在这边， 他是把它中文把它翻译成大蓝图，新约和神的使命啊。那这个讲员叫做 N.T. Wright， 那我们他这个信息不长，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在整个车上大概五六个小时，就听一部分停下来讨论交流啊，听一部分停下来讨论交流。那到现在我跟 David Andrew 经常这个在 Skype 上面一起查经的时候，他们还提到这篇信息，就是说对他们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他也是跟我们这学期这个学神的使命啊，神对教会的使命的心意的彰显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说他在，所以当然可能Ivan 还不太懂这个，但是可能你们两个可以听一听，然后讨论一下这样。就是说特别是可能上了大学的孩子，或者是要上大学的孩子的话，其实这个是是很有帮助的一篇信息这样。那我去读这些作业，在思考在祷告的时候，我发觉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想跟大家把它描述出来。那这个都是出自一个人的作业，他这么说的：古人讲读书人要以天下为使命，以天地立 OK， 为你要不要自己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有人就献身科学，有人为自由奋斗，有人为热心公益 OK。那他呢，理想很浩大，基本上就是说呢，除了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余闲的时候读读圣贤书，三五好友唱昆曲。那为了使这个目标生活目标高大上一点呢，他觉得不能只唱唱而已，要钻研昆曲，传播昆曲，至少要把传承给后代，就是为往圣继绝学的意思，这是他的人生梦 OK。 然后呢但是他在追求这个人生梦的时候呢，发觉哪些地方不太对头。怎么不太对头呢？因为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我连昆曲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发觉这个目标太小了，因为不够大不够全，因为他不能涵盖他生活的全部，他只能涵盖他生活的余闲时间嘛。所以特别是夫唱妇随听起来很令人向往，但是呢结果夫妻老吵架，这个为着柴米油盐的琐碎事情，家里的长短纷扰，唱好了昆曲也不能消除他心中的焦虑和忧愁，也不会解决生活实际上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他的人生梦，是不是啊？然后呢信主了，信主之后对于为什么活着似乎还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只是有一些具体的目标。这时候他写的，我只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就一个呢，就寻成个人生命的建造，希望有更丰盛的生命，夫妻之间和睦相处，能够同心合一，儿女们能够乖巧听话，健康成长。如果说的更高一点的话，就是凡事为了求神的喜悦 OK。我对不起啊，我个人把它称叫为宗教化的人生梦 OK。 为什么这么说？待会儿他还有一段 OK， 所以我才说他是宗教化的人生梦。就是我发觉我那时候来美国留学就听说过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这种说法。那我后来搞清楚了之后呢，我想了想说我有信心我这个美国梦能够实现OK， 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实现这样。那可能真的后来不远的将来就真的实现了这样。但是也偏偏那个时候呢，我开始接触基督教，接触圣经，我才发觉说，如果我这个好不容易折腾出国了，然后就是折腾了七八年之后就实现美国梦，那我那时候还年轻呢，那剩下那些年在要干什么 OK， 就是打网球吃烤肉喝柠檬汁吗？所以住在大房子里面，我说这样的人生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OK。 所以呢那一个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到底跟他说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说什么人生目的应当是什么。这是安主他今年六月份就毕业了，一个月。那他当年入四年前入大学的时候，在后面是他的学生宿舍，我当时就很挣扎，要分手的时候，心里想说：“儿子，你这个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得跟他讲点什么。”我应该怎么说呢？我跟他说：“我说你的人生目标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很实际的问题，很实际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成了这个叫做空巢，空巢嘛，对吧？然后这些儿女们都飞走了。OK， 那你跟空巢的人讲说，我跟例如讲说，例如你的人生目标目的是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或者跟我们教会也有一些空巢的家庭说啊，你这个你的人生目的，但这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因为在这期间大概是也是很可能是二十来年的这么一个经历嘛。但在二十来年当中，我们是怎么生活，也决定了。比方说那一天把安竹送走了，我跟例如两个人就面对面说：“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啊，我们是不是摇身一变就使命就出来了呢？”不见得那么简单吧，因为你要去做点什么，你还得学啊，一学可能又是五年十年进去了。然后，对不起啊，这个是我妈妈。是不是快八十了？七十八，七十九。对不起啊，这个是今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在国内照了一张相。那我心里想说，我跟我妈妈说什么？妈，你虽然七十八、七十九，但是你的人生目的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讲出来大家觉得好笑，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OK， 你看到这叫龙龙是吧？对吧？然后你心里想说，将来我要想尽办法，要怎么告诉他说，他的人生目的是说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OK， 他在要考 SAT， 或者是在大学这个 project 做得很难的时候，说你要不要忘记你的人生呼召？主对你的人生呼召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你再申请 funding 啊，这个徐春刚就说，哎，每次碰到我说 I'm only 60% covered， 是吧？我心里想说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这个能力 ，you know， I have no doubt 他是会有 100%， no doubt， OK， 只是怎么具体怎么会展现再说了。但是呢，他就是那我很想接一句说，你的人生目的是去使万民做，说他可能觉得你会疯了，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嘛，啊，那真的，这我们陈敏的父母也是上了年纪对吧？然后说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使命，是目的。所以你去看看这位弟兄回答的时候，他这个词就没出现，使命这个词就没出现，对吧？但是非常真实，也是真是从心里希望说自己的成长，夫妻有好日子，爱美和睦 sorry， 儿女又乖巧听话健康成长。他这个还谦虚了一点，有些人可能说将来一个好工作能够过好日子，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也都是每一个人不追求这个不希望这个话倒有点奇怪 OK， 但是都是也是神希望祝福我们的。但是你就可以注意到呢，他至少那个时候可能跟使命怎么接不知道，或者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个使命的问题需要考虑去接他。所以呢，所以以至于说你去读这个西人的关于教会的很多的他们的讨论，回顾过去这个信仰在西方这个发展的历史，他们就最后往往都得出这个结论出来呢，就是说他整个的西方的教会 lose 他们的使命，失去了他们的使命。有一位弟兄 他就跟我交流这个，因为这个我们 FBC 现在在我们舞会在走一个喘息性的翻译啊，一个过渡期，那希望就是再找一位牧师。那他们就发觉呢，这至少这个弟兄，甚至代表一批的在这边已经多年的，这位弟兄在这边二十多年了，他就说呢，他说非常诚实的讲，他觉得这个 FBC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已经是 lose mission 了，就是失掉了使命跟方向的。那这个其实是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叫做不独有偶，是吧？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的挑战。OK。然后这个弟兄继续说，他说学了这一课，不是这一课，这个学期吧。然后呢，他说呢，在大使命的框架下来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和安排的使命，包括好好工作，工作上有使命，教育孩子，培养下一代的使命，夫妻合一的寻求等等，这样的生活呢，就工作就充满了意义和目标。过一个，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想事后要跟他多交流，他是什么意思？过一个使命的生活，就是过一个遵行和顺服的生活。你要不要自己讲？我你知道我读了这句话，我 I was shocked。我说他对属灵的这个真理已经掌握到这种程度了。OK， 这个就是说是过有使命的生活。他把两大真正能够进入使命而且停留在使命的关键讲出来了。I was really shocked。OK， 就是说shock 是什么意思啊？震惊。OK， 就是说因为其实。人很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加在我们身上了，其实是有使命感的，但是呢我们一不小心就出来了。然后他说呢，过一个遵行和顺服的生活，就一直在这个使命的路上走。但他到此就结束了，现在我理解为什么就结束了，原来最后这句话不是他的。然后他的帮手写了这样的话。 OK， 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是神国最终的完全降临，但是我们当下的参与方式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然后遵循，寻求了多少，看到多少，就遵循多少。神领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就照什么地步行。所以过一个使命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过一个遵循神从大到小各项旨意的生活。我想按照神对每个人每个阶段不同的托付，大可以到大到国度的连接，比如连接北美和中国的福音事工；小可以小到极为个人的层面，比如洗碗刷牙；中间当然有很多的层面，比如工作、婚姻、家庭、子女等等。大家有什么想法？我就只好继续了。那我讲几点体会。第一点体会呢，在我们的，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学到安主的技能，所以说我只是在那儿涂鸦。OK， 就是说，在100%的人呢，包括基督，特别是基督徒，在生活中面临许多的挑战，需要做各种的安排，做出各种的决定等等等等，这个是 given， 就是。那英文有个词叫做 habitus， 源于亚里士多德，然后这么一直传下来。那亚里士多德大家知道是苏格拉底的学孙，是吧？孙辈。OK， 那他那意思就是说呢，他是在培育一个人的心啊。中文他英文用 soul， 对不起啊，那个被卡掉了。中文用 soul， 英文用 soul， 但中文是 翻译成心好了，灵魂。他是呢在培育我们的心，让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性，以至于我们能够得智慧以至于说呢，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我们都可以来面临这些挑战，按照需要做出决定做出安排，走我们的人生的路。所以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 Edward Farley 写的 Theologia, The Un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就讲到当代特别是近代这个神学教育里面它的合一和 fragment, 不是就是列成几块其实这样的教育对于人掌握智慧很大的，我们在今天在主日学有很好的讨论，就是说因为有人马上想到的就是为了好好学的话就进神学院，这样。那的确我大概估计了一下千分之一的人，这不太准了，但大概1000个人里面有一个读神学院，这还可能比这还高估了，是吧？对，然后10%的人呢，大概呢在教会有比方说话语服事，要站讲台，要带主日学，要带小组查经那不光是话语服事了，比方说要带敬拜，也要学圣经，然后还有一些像每个礼拜每天都要接触很多福音朋友的，他又有心传福音的话，他势必一定要谈信仰的事情，他也要在话语上装备。你就可以，那我大概估计算一下10%，平均了，我们教会可能好一点。那剩下90%怎么办？怎么办？做别的事，但是他每天还是要做决定的。OK, 所以说呢，那其实答案很简单，自学嘛。OK, 然后也交流，其实大家也都在努力，不是说除了这两条路之外，你没有去读神学院或者你没有服侍你就没学了，我不这个意思。但是呢，那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学的过程里面是用什么方式，用了什么内容，走了什么过程，有没有被核实，有没有被检验，神具体怎么带领他，这些问题都带出来了。但是现在的系统是这么安排的， OK, 那以至于说呢所以但是你去想说早期教会他们是怎么学的呢，你就会发觉说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实践智慧，非常强调群体和团队的学习，你是从这些书信里面可以读得出来，然后非常注重他们使命。这是为什么我强调，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某种形式的面临挑战，需要安排做出决定，都有某种形式的努力和追求。但就像刚才那个弟兄，我把它称为宗教化的人生梦的话，他跟使命就脱节了，或者是比较难接得上。早期教会学东西不是这样的， OK, 他使命是成为 the governing principle, 怎么翻译governing principle 就主导，谢谢，主导性的这个原则在过他们的日子的，然后在服侍，而且他们非常注重传承。我在自己这边这么多年，我只听到过一位弟兄，他现在还不他说将来你会退休的时候我来负责这个事情，结果他自己先跑了，去到别的城市去了。我其实很我当时听了不知道怎么反应，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不因为就是说不就是心里不知道什么，我其实很希望有人说这样的话， OK,我明天可能就退休， OK, 就是说是那you know, 它是其实一个所以我们刚才去读这个我就跟大家读了13章14章里面，我就是很惊讶，这就在头几年呢，我当然不知道说大概可能时间推算也就几年的事情，2-3年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读的13章14章， 他不但传了福音，又建立了教会，又兼顾了门徒，设立了长老聚会，而且他们到时候也开始有自己的各样的安排，这是 amazing 的事情啊、然后第二个体会，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认识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你大家去上网去找，就很多这样的图。第一世纪的早期教会，后来慢慢的演变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罗马教，就是天主教这样。在1054年大分裂，东正教出来，罗马再往下来，1517年宗教改革，分为改革宗、路德宗和英国的安格里肯，怎么翻译啊？圣公会，呀、yeah。然后你看啊，这个圣公会就绿色繁衍一大批，改革宗繁衍一大批。这还只是就是把几个主要的几个把它列出来了。那还有一个图是同样的，那就更多了，它就是把更多的全部列出来。换句话说，当我们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意识到，就是说，你我今天生活在21世纪，我们是一个浸信会的一个教会在这儿，然后我们 LACCF 在这儿，这地方很可能是受众多属灵渊源道路的影响的。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OK， 那这个是一个 fact， 就是现实，这是一个现实。所以说呢，当我们来识别时代和时物，来想说今天啊，比方说富强信主了一年多，他到底应当怎么长？啊，吕旭杰信主了也一年了，啊，他到底应当怎么长？因为他礼拜五正好在我们福音组聚会的时候，他有分享，那我就发觉他在思考怎么成长的这个里面呢，他其实可能很希望有人多跟他交流来明白这个路应该怎么长啊。OK， 那今天你如果是已经是半百了，对吧？那下面的人生下半场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或者是你说我还年轻力壮，你知道，真是养孩子养得不亦乐乎，然后呢，这个工作啊，家庭生活，那其实我们处在这么一个，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但是因为现在信息的发达，观念的，特别是属于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这个渗透 ，OK， 那我们属灵的路应当怎么走？啊，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像我刚才跟大家画这个图，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真正建立起一套的系统，能够帮助在神带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包括我们的下一代怎么一步一步的成长，这些都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我发觉呢，比方说大家可能常常听到朱建牧师讲说国度连接，我到后来慢慢讲白一点，我后来明白了，也就是说不同道路的人呢，至少坐在一起喝喝茶做点什么事情，不打架了 OK 不彼此的诽谤 OK， 就是至少坐下来做点什么事情，就是连接，这还就是只是连接而已，就是说嗨，见面说嗨，知道对方是谁。连接之后，你还有你要去了解对方，还要学习尊重对方，还要学习接纳对方。了解、尊重、接纳，这就很不简单了。我自己常常在 receiving end 说李辉你这个是违背圣经的收到过很多这样的话，所以我还没谈过呢，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他一句话你是违背圣经的，再见 OK 这个就是说有没有了解，有没有沟通，有没有尊重，有没有接纳，这些其实是现代到现在可能最多的教会是non-denominational， 怎么翻译？无宗派的 ，OK， 讲起来可能好听啊，但是这个王志勇牧师那句这个山东话很有意思，说无中无派什么千奇百怪是什么来着？是毛主席讲的。OK， 对不起啊。所以那其实很多教会，他虽然听起来是无中派，以为说无中派不等于他不受这些影响，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误解，说我一上来说我是 non-denominational， 然后somehow就不受这些影响，没这回事的。然后无中派还常常出现的挑战就是说，那个教会常常分裂，因为无中派是什么意思啊？上面没有属灵遮盖的。 OK， 然后假设说今天大家对理会觉得理会是违背圣经的，你准备怎么办？严格说起来，你可以需要跟美国教会的牧师去谈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他们的一部分，他们是我们的属灵遮盖的。那我们教会某种形式是华人牧者团契，也成为我们的一种遮盖。Okay， 你可以去跟那些牧者去谈，说你会有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开始争，基本上到后来就是分。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实际的时代。那我这些年有机会在北美的地方也好，在国内的地方也好，分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那然后另外一个常常在讨论的问题是，我到底应当走哪个属灵的路，我进到一个什么样的装备的过程。那我刚才讲到啊，连接才带出了解，才带出尊重，还希望能够带出接纳。然后我们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来一句河流。你知道河流有多难吗？大家知道我在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一个的意向和目标的话，那我们有些时候觉得很多的事情是很难真正去 carry out， 我需要加快了。还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一些书上读到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早期的教会因为它是有使命的教会的话，它几乎是这两个方面绝对是并重的，一个是外展，一个是当地。那就拿安提阿教会做例子的话，它有当地的，它也有外展。那在同一个教会产生了这两批的人，比方说保罗跟巴拿巴可能就是比较注重外展的，这个安提阿的别的这些的先知领袖教师长老们可能就是重点在当地。那他们要学习的是说，这两类的领袖都不管你是重点是放在当地还重点是放在外展，这两类的领袖必须都要一致的看见彼此尊重和看重扶持。外展的不要轻看当地的，当地的不要轻看外展的，彼此看重。那当一个教会如果只做一部分不做另一部分，或者只做这部分不做那部分的话，他都完成不了使命。 OK， 那注重全球的话，他需要当地的教会，需要进入到当地教会，他不是只是在各地飘。那注重当地的话呢，他需要众弟兄姐妹积极参与全球的施工，他才能够体现这个使命，否则使命是空谈的。然后到后来就 holding pattern， 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连接、了解、尊重、接纳，如何合流啊。我们今年的论坛是8月3号到5号，礼拜四到礼拜六，跟往年差不多的时间。希望大家如果能够有时间的话，能够把这一段空出来一起来参加。今年的主题是三元河流与神学更新。我们在将来的几个礼拜会把一些细节跟大家跟大家交流出来。那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这个这些年的这个追求的过程，只是供大家参考但是我发觉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就是说值得 那我就发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对我现在我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才意识到啊，也帮助我把它澄清。我觉得首先是谦卑顺服的态度。基本上这个在，比方说，在我因为去这个北美大陆施工使团跟了他们跟了17年，那他们在他们当中就有一个笑话，就是17年呢，大概只有一个小跟班一直跟了17年，就是在下 ，OK， OK， 就是这个真的17年 ，OK， 所以呢，那我就后来发觉呢，就是说呢。其实有很多次我就觉得就放弃了的，很多次就决定放弃了。那后来祷告寻求看神的带领心意，我发觉很多时候我必须把我自己的心意要放下来。还有一个就不放弃，这个我发觉也是，就是真正要想要想做成什么东西，学到什么东西的话，这个听起来其实是常识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用到我们属灵的追求上面来，成长上面来。你如果发觉你是在这个上面其实根本上你并没有一个愿意谦卑和顺服的态度的话，他很可能就走不远，或者是你做着做着你就 stop 了，就 exit the process 了，他还是可能走不远的，他技能是掌握不到。然后我是早年是几乎完全是自学，那跟着这个17年在这个团队里面呢，开始有群体学的味道，大概3-4年前，我忘记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可能至少可能是4年了。郭场弟兄主动跟我打电话，他说他有感动，他要跟我一起学。我说好吧，我们一个礼拜在电话里面2个小时，结果呢，现在慢慢才明白当年神给他这个感动，他在做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在各个地方服侍这样。然后呢，这个，对，在这个团队，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呢，其实是关乎学习方法、学习态度、过程，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但是我至少观察到很多，慢慢不断地稳步地往前走的话，这些的都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些的要素，甚至可以成为一种的，衡量吧。我鼓励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你去思考的时候，你可能你跟这一对照，你大概也可以体会到八九不离十，为什么有些时候在有些事情上到后来成为了后来的这个结果这样。OK， 所以呢，我必须停下来了。那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了吧？我们有一些的安静。我们有一些的祷告的时间。